那么你的差别就可以在六度的一切差别因缘上面呢，次第断证你的十种十地的无明，证十种真如，就近完成佛道。所以六度其实就是大乘的不共法。那么如是福根智略有六种，一一分别因之无量。那这边就把六度的体先交代了，所以六度的体就包括了福分跟智分。那么怎么样去成就这六度呢？底下就告诉你因啊，修福跟修智的因。他说云何为福因，云何为智因，略说因之福因跟智因总有三种。好，底下就标列了。第一个，于福于智，简单讲是于六度。于六度你要起一个这样的心，能得，你要信己能行，对不对？记住我们信不是信三个吗？信实、信德、信能。这边就是告诉你这三个都要具足。你要信六度真的是成佛之道，信你只要具足的时候呢，他有这么样无量无边的功德，信自己能修能证能得，你要有这样的心。所以每天发菩提心，就是要能够去成就建立能得的心。能得以后就要能住啊，因为能得只是发心发愿了，发愿以后能住，住不是找一个住处不动，住的意思就是在里面活动，你的心就要在六度相应的身心加行上要活动，在六度的意乐上活动，在六度的加行上活动，名为住。住不是不动，佛法你只要看到住这个字，住就是在什么所缘上活动，名为住。就像你今天我们在法堂上，我们在法堂上走来走去，都在这里住，对不对？这里假定是如来的净土，我们就在住净土。住净土不是住在莲花上不动啊，对不对？阿弥陀佛国也说你早课就会到十方佛国去参访，也不是叫你不动啊，只是说这里是你的生命依止的故乡，所以你心细数在这里是不动，但是你以他为中心，遍十法界的参访，把一切的修学在这里成就，对不对？在这里成就，这就是住的意思。好，既然住了以后呢，你就一期一期的增长广大，所以你一定不以少为主。我一直讲智论跟瑜伽师的论都讲过，大乘的善根就是增上，也就是不以少为主，也就是精进。精进就是不以少为主，也就是这边的增长欲。所以在大乘的行都叫做增上行，增上行就是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世间的有漏因缘没有开始，可是却有结束。无漏的功德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不一样吧？有漏的杂染是没有开始而有灭时，为什么？因为无自信，好，毕竟无自信。而无漏的功德，无漏功德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是无量劫的完成，这叫做增长欲。你要相信，绝对不要用有所得心去以少为主，你只要起一分分的有所得心，你就住相分别，而住相分别恰巧就是魔业因缘。魔业从哪儿生？从心生的，不是心外生的，啊，不是心外生的，这就是增长欲。好，再来看看第二个，二者于福于智，这个话也就是于六度。于六度你要怎么样？善能随顺，无违背缘，就是很重要啊！你要观因缘哦，因缘你怎么样能够随力随能？不能够硬干的、啊，你那坏叉干不着，明明都无法都走啊！你的心又急，对不对？马大哥就是心很急，那么大一个个儿，你一定要很怀啥被压就糟啊，被那也塞嘛，把它剁成段嘛，一段一段的进去嘛，一段一段的进去嘛，这个就是这个能善能随顺，无违背缘。后文我们会解释，简单讲就是这样，你要视食物者为境界，但是决定不退，对不对？我可以慢慢来，你挡不住我这个心的，但是一定要随顺，无违背缘。如果你跟因缘违背，那你不是让众生退，就是让自己退嘛？哪个好都不好嘛，所以一定要随顺。第三个，于福于智，就是于六度，先以串习啊，先以串习。你一定要知道， 对于你过去已经做得很熟的东西，一定要一直不断的有能力就增上。一旦有时间，一旦有时间，你就在这些过去自己不熟练的事情上开始去学习。一定要从闻会下手，听闻请教，殷勤请问，殷勤请问，不要去退缩。该怎么做？一次不了解，两次再学，三次再问，总是把它搞到清楚了，然后施择自己的因缘，找到可以下手之处，然后用修慧让它产生串习力。可是你今天下手之处，一定要依于你过去生已经栽培的善根，不要放过嘛。你过去生在哪里做得很好，你就依着自己先已串习的善根上增上你的福智。记住，六度到了理六度的时候呢，一度摄六度，你往后看六度那一篇的时候就知道了。你只要能够在任何一度上做得正确，如理如法，它就可以增上六度，而且可以具足六度的功德。啊，很不思议的哦。问题就是你闻慧具不具足。如果你对道理不明白，那你就是一度就是一度，乃至一度只有 0.3 度，那就划不来了，对不对？哦，我就撩来了呀，做个咩事，个都无什么功德。因为不会用心嘛，不会用心嘛，就是要搭在这个因缘上面。好，我们看看这个弥勒菩萨怎么解释这两件事。此中什么叫做随顺无违背缘呢？意思就是说，颠倒缘不现在前，顿点也不会遇性，不颠倒缘正现在前，正会遇性。这刚好讲两句啊，颠倒缘不会现在面前啊，也不会不期而遇，对不对？那么不颠倒缘能够正现在前，正会遇性，这句话要怎么去解释它呢？简单讲就是作意，你要作意一切缘是不颠倒性。那么所有一切颠倒缘，你就要观它的因缘，逆它的缘起，不就还灭清净了吗？所以简单这两句话讲起来，就是两重缘起的因缘观。一切的顺利因缘都要善观其因缘，一定要明相应处，要跟般若相应，不要无明相应处。你于于中主张有我有法，依于无明给予爱慧，用爱正驱使的心，就一定是颠倒缘相应。以无所得不取向不分别的心，就是不颠倒缘，就很简单。所以于是这还牵扯到你今天的闻思二会，闻思二会。好，底下就跟你讲了，若遇二有道说福智，就跟你讲道说颠倒说了，倒说就颠倒说。如果你碰到二知识为你颠倒说六度的修法，或者你听到三知识为你教导，你却怎么样？你却颠倒作意，颠倒取向啊，慢缓加行乃至于不加行，这些呢都叫做颠倒缘现前会遇。那么跟以上，你也没有遇到恶友为你颠倒说六度，你自己对于学习六度的过程当中也不颠倒作意，也不颠倒取向，那么就名为什么？就名为不颠倒缘现前会遇。不就告诉你遇一切境要观因缘吗？要正观缘起，要正观缘起，你才能够随顺明相处的还灭清净缘起的道。那么于福跟智，就是于六度能得，你要起一个能得的心，然后在里面经常相应住，那么要起增长广大的心，不以少为主，修学般若的无所得心。那么这样子呢，一直不断的随顺因缘，勤修习障，远离不起，让障碍修习的因缘对治清净，毕竟让它不产生吸附性，这个叫做勤修习障，远离不起。倒装句，你要去观察如何修正你今天的加行道，令那些障碍你修学的因缘能够不吸附你，不再发生，这些名为无违背缘。所以每天呢，你一定要反省你今天的功课，你今天的加行。如果你老用同样的方法对境，问题一定不变，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做研究。你今天世间法做企业的这个会议，就是要检讨这个东西。你每天修行也是一样。 所以你每天要有机会去参访善知识，要跟他谈的就是小参，小参你家行的因缘事，让善知识帮你找到修行障出在什么地方，可能是你的意业，可能是你的身业，可能是你的语业相应，这些把无违背缘找出来，你今天修行就可以容易上路。好，最主要就是关键在这个事情上。那么若诸菩萨于此三种福根智德因中随有所缺啊，那个是缺不是观啊，就是缺少的缺的古字，一样是门字边，底下就是那个朔望的朔的左边，右边是个欠，知道知我讲哪个字吗？哈，请文峰把稍微改一下，当知不能生福跟生智。如果你这三个因呢不具足的话呢，那么你今天再怎么加行，其实是不容易生出六度相应的果报的。啊，所以最重要就是三个，回忆一下哪三个？升起信心嘛，对不对？升起要得到这个功德的心嘛。啊，前面不是讲了见难得吗？见不可思议吗？对不对？前面那些发起的因缘，各位还记得？那么第二个，一定要能够随顺无违背缘。第三个，一定要搭在过去熟练的善根上，然后呢，一度摄六度的广大加行。你学习过去你在哪一度上做得特别好，那么把后面六度的性相搞清楚，怎么在一度上能够具足六度。对于你之前做不来的，或你因缘不到的，比如说你不是一个财分很有力量的行者，你一定要去修布施，那一定要修财布施还是法布施？可能法布施会比你容易，财布施或许没有，对不对？好，于是你要选择你今天的因缘，随力随能，随顺无违背缘，依止于你过去串习的福报的果功德上面去增长广大，令他一度摄六度，去具足一切的功德，不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开示吗？弥勒菩萨就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做的事半功倍，就要把这三个因缘具足。那么所得到的果是什么呢？往下看，云何福果？云何为智果？所谓诸菩萨依止于福故，虽复常时流转生死，不为疾苦之所损恼。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再来为人，那么你如果福报够好，纵使一样跟大家一起工作生活，你是不是比较不会被生计所苦，也不会有匮乏苦，也不会有这个四大不平等的病苦，是不是这样子？这所有一切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的苦，你就比较少了。虽然还是有五蕴自生的苦，可是那是自性苦，跑不掉。至少我们能够因为福分的功德具足，尤其有前面的八种意熟具足，你是不是就免除掉这一生流转舔为人生的苦，少掉七苦，少很多哦，对不对？而你余下来就会有心力，你身心就会得大自在，而能够修行善根，对不对？把这善根再回向，那你生生就一定可以增上，这是福分的第一个利益。为什么要修福？因为你修道一定要有道良，道良不具足，对不对？罗汉也脱空波，虽然不在意脱空波，可是你这一生就没有办法增上善根嘛，啊，那把你腰洗都嗨了，是不是呢？万一悲喜嘛嗨了，所以如果能够多一天的寿命，你就会多一天加行的机会。所以求福倒不是求别的，而是求你增生能够善根增上，回向佛道。这是第一个，不生大苦。第二个，福分的功德力在哪里呢？你不管生在哪里，你就有这样子的福报的果功德，能够随你所欲，能摄受众生，为作利益啊，为作益利事，这是第二个功德。好，所以福的果有两个功德，第一个自己不受苦，为什么？你有八种易熟的自在，对不对？你受苦的机会就少。第二个，你只要不受苦，你的受用就会边际嘛，对不对？乃至于如果出家，你就把所有这些福报功德来用来摄受众生，做菩萨事业，这就是能为众生做益利事。所以你求福，求福不在多啊，就在乎你这个清净心能舍， 对不对？用在自己免受苦的逼恼的自受用功德上，又能够随己所欲摄受众生，为作义力。那你的恶力功德不就是因着你的福报功德而继续增上吗？所以你先业所引这一生所报得的福报，不就是用在道上吗？什么道？菩萨道。菩萨道做什么事？恶力嘛，他通通把你摆在恶力上，那是不是复利经营？我跟你讲，全天下最大的投资效益就是复利。如果能够利滚利，是不是很厉害？本金都不动，你用利息去增长利息，最好的投资嘛，百利无一害的。所以这个刚好把你过去生先业所引施戒人的福德，用在自己免受苦的自利功德上，又可以用在摄受功德令众生得利益，毕竟得安乐的功德上，恶力行就具足，菩萨的种性就会增长广大，不就是利上滚利的一种一本万利的加行道吗？好，这是福分的两个。那么自分的功德在后面。他说啊，依止自故所摄受福是正，在正的旁边写波罗蜜三轮体空的相应行，你就有这个智慧。否则啊，如果你没有自分呢、你没有般若相应的慧般若蜜多啊，你得到福报你心会发狂哦。哎呀，我有这么好的功德，我就怎么样好好享受这一生了，对不对？这一生福报享尽了，你就下三恶道去了。所以一定要有般若智慧相应呢，你在得福报的过程中，你知道要怎么样去受用它，你有清清楚楚如何增上福至二种功德的正行，你不会流于邪道，不会邪受用，而会有正受用。而正受用就是三轮体空，你会于这一些的福报功德上尽所有心，如所有心去施择他的般若智慧，对不对？增长你今天无所得的修养，去继续成长你的福业跟智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摄受的福是正非邪，否则福报也对很多人来讲，它反而是一种业障，障碍什么？障碍他不见佛，对不对？不闻佛法，不起家行，不生一乐，乃至于谤佛、谤法、谤神，对不对？我没有向你们学佛，我这一生不是过得很好，无病吗？你以为你今天无病的功德哪来的？你今天的福报功德哪来的？你今天是在消费啊，还是在投资啊？你是在转增上呢？还是 say bye bye 跟你的今生的福报 say bye bye， 那么你就要有这个正法的智慧。好，这是自分的第一个功德，是自利的。第二个，你这些般若的智慧，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为众生教化功德起世外变，有这样子无量善巧方便的智慧，为众生教化种种这些善根作业。所以他说啊，又能起作种种无量事业，最主要旁边就写说法，主要是说法，主要是把你今天力能做得到受用清净的法教善品加行，能够令他做，叫做善巧事业，而不是叫你去做什么事业，而不是叫你投资什么样的一个大事业。当然你有这样子的福报五明功德也可以去做，可是最重要的是内明，你的佛法一定要善巧做，这样子做乃至于就近当证无上证菩提，到了八相成道的佛，最重要做的事情也还是讲经说法，做三界众生乃至于司法界众生的导师。好，这就是种种无量善巧事业，你就有无量方便善巧智慧，为众生说法，三业能够示现清净的功德，令众生得入佛道，就近功德圆满，就证了无上正的菩提。如是略说福果跟智果，如其所应当知有四种品类差别，如果详细说就富有无量，对不对？这边只是把它归类啊，福分的自利他利，自利就是不受苦，他利就是能够摄受众生，自分的自利就是你今天受福会起正念，他利是能够为众生做善巧教化，乃至于正佛智，对不对？乃至正佛智，这就是福分跟自分各有两种差别，于是合说相应有四种品类差别啊。所以你不妨在科的部位标一下啊，这样的话福果有两分， 自果有两分。所以呢，我们由前面的三种原力啊，成就六度的功德，得到这四种果，自己回家也对啊，把这个表哈稍微整理做一下啊，这个是算是简单的。接下来看看他怎么跟我们前面的八种意熟具足相应呢？他说：“因之，此中若意熟体，若意熟因，若意熟果。”前文所讲的八种意熟的因体果这三行相应，如是一切皆依于福，有没有？都从施戒忍下手，从福所生。所以八种具足的意熟是由福分、由施戒忍去成就的。可是重要在底下这几句话：福又复依于什么？依于智啊。依于无所得般若的智慧啊。好，那么从智所起，哎，很好玩哦。一个是所生，生就是原生，它只是过眼云烟，它是有为法。而什么东西才是真理啊？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般若蜜能起一切的福分，那么从福当中生出无量的具足意熟果的因缘，对不对？所以什么是佛母？还是般若是佛母，对不对？好，由般若为体为依止，能够做正依止，而由原生由因缘具足生种种福的无量品法，本文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一定要以般若为导，般若是像人的眼睛一样，对不对？一定要有清楚的方向感，而有为的加行永远是福分，对不对？施戒忍嘛，般若是无相法。般若不是怎么样做才是般若波罗蜜的完成，没有，般若波罗蜜的修行是无相的，没有定相可得的，它是一种抉择会，对任何一种意乐跟加行的抉择会，它没有定相可得。最重要的法要归一句话，就是无舍得为方便。金刚经就告诉你，不要取相生分别心，要生的心是什么？生六度相应心，但是要以无住相为前提，金刚经就告诉你这件事，这就是以这个为正依止，无漏的依止。好，以这样的无相空性的圣地，能够发起一切福业的有为加行的功德。好，他就说了，是故两种于正无上正等菩提，虽俱是圣。好，这个福分跟智分两种，对于正佛果的无上正等菩提都是很殊胜的，而于其中福为最胜，智为无上。为什么？因为福是有相的，所以他说 殊胜。可是呢，智是没有什么可以比的，无相嘛， 你怎么跟无相去比呢？所以无相它跟一切法俱，因为无相故，所以它不堪对比，它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所以讲它是无上。可是就有相的功德上来讲的话呢，福是最胜，施戒忍的因缘果建立是最殊胜的啊。施戒忍这三福的功德呢是最殊胜的，而这三福的功德都要依止于无所得的般若慧，般若慧无相故，所以呢无有堪比，名为无上。那么若诸菩萨于福于智，就是于六度啊，随缺一种，决定不能证于无上正等菩提，所以一定要福智两种要同时具足。是名菩萨因色果色自利利他，而因果就是一熟的生死流转相。在生死流转相当中，我们不前面就讲过了，菩萨道的行者不以生死为怨仇，反而把生死当作什么？当作镜相应会，正真实义的所缘，对不对？把它当作正菩提的一处。所以呢，怎么应能在生死流当中得到八种具足呢？就是修足六度的种性，让六度的种性能够具足。所以回到前面，就在什么样？随时三归一，让你的发心去摄受什么？六度的种性相，而用菩提分法去让它增长广大它的三德密藏，简单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什么叫做发菩提心？菩提心的修法就要具足这三大元素， 啊，到这边已经快要圆满叙述完了，最后是最后一段宪法，哦，不是最后第二段宪法后法之力，这段文就简单了。看一下文，云何菩萨宪法后法，宪法就是这一生了，后法就是当来下生了，当来的下一生。那么这也用它来宪法后法来谈它的恶力功德。什么是宪法后法的自利利他呢？就是所谓诸菩萨以如正理。什么叫正理？括弧哈，正理旁边就写世间跟出世间的戒律，就得了正理。你一定要合于佛所自戒，也一要合于世间的规范，这叫做如正理。啊，这边的理不用讲得太高哈，就是世出世间的戒律，你一定要符合随顺。那么用这样子的如理如正理行呢？行什么东西？行工巧业处。那么干什么事呢？侍夫作业，我把它翻成白话，侍夫作业就是侍农工商各种角色，各种工作的职分。你在你各种侍农工商的职分上呢，运用你的工巧业处，就是运用你的聪明才智，用你的四肢变聪，对不对？用你的才艺去干什么呢？去积极财物，获得生计。这样子你可以让你的生计能够安住，而尤其又可以让你所得的福报摄受众生，获得益利事，不是吗？前面就讲过了。所以他就告诉你，五明菩萨道就告诉你，只要符合于世出世间法的戒律，那么在你侍农工商的各种侍夫作用执事工作上，你是教书的你就做好老师，你是企业主你就做好老板，你是幕僚你就做好幕僚，你是农夫你就耕好你的田。所有这些东西不要跟贪嗔痴相应，用尽管可以善用你的工巧业处。所以不是说不要去学佛法之外的世间智慧，世间智慧只要用在正当之处，对不对？它会为你积极财物，财物能够令你生计不受苦的触恼，又可以摄受众生，能作益力。你要有这样的智慧，那么给予如是所及的财物要资量受用。所以这边有两个关键哈，第一个关键一定要有于自己的侍夫作业，你的执事工作上善用你的工巧业处。第二个，所得的财物要怎么样资量受用。我们看一下资量受用后文韩老的说法，由是因缘积极财物，即积极矣，不染，不染就是不贪，不沉溺在里面，不要把赚钱当作一种习惯。第二个，不住，没必要花用你就不必要花用，对不对？储蓄起来啊，待不时之需。不单不要着你今天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不要。第四个，不负，不被它绑住。当你有人生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的时候呢，生计积极财务的事情反而是可以放下的，但是到达这个时候你被它绑住放不下，那你就不是这个五明菩萨行者了。不闷，不闷就是不生退转，不忧郁，不为这个东西过度的超凡你的心力。不着，不着在向上，善用别人的智慧完成更增上的福果。亦不坚持啊，不坚持啊，因缘不具足你就要换跑道，你就要改换其他的做法，对不对？只要让这些增上的福业功德能够造最大的福，那么对于这个东西你能呢要保持生见过患，因为它还离不开五欲六尘贪嗔痴杂人的相应性。你过度沉溺，那你就见不了它的过患，了知出离而受用才是真正的资量受用的作意。我们前面在声闻地的定道资量当中有一个饮食资量，那个资量是资分别，你对它有正确的认识名为量，请在量的旁边，量不是分量，量就是你对它要有正确的认知，你对它有如理的分别名为资量。像佛法有两个跟逻辑有关系的，一个是因明学，一个因明学是用来辩证的，一个是量论。量论就告诉你怎么样去辨别它是真量还是非量， 好，去辨别，去审查他的有罪无罪相。所以量的意思就是建立正确知识的方法，你对他要有正确的认知，名为知量。那么你用这样子正确的知识去受用这一切的福果，是无罪的，是无罪的啊！佛法不劝你断掉这一切的受用，知道你要知量受用，用这样子知量受用的前提去善用你个人的职分，用你的聪明才智的工巧业处去积极财物与众生分享，又让你的生计免苦，这些事情是合理的生活方式。又先所造可爱果业，易熟果熟，你先业或者这一生前期所造的可爱果就是善业了，而于现在易熟果熟的时候呢，你于宪法中受用彼果，不用觉得惭愧，你福报比别人优越，你也不用觉得惭愧，因为你是过去生乃至于前生所造的可爱业现在熟了嘛，懂吗？你今天的福业属于你的，跑也跑不掉，重点在于果要怎么受用，需要以般若为导，这是关键。受用非罪，你用于非法那就是罪，所以要以般若为一。又诸菩萨于诸境律善回转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前面也讲过，所以那个回转者后面要加冒号。我们前文有讲过，你如果于境律善回转者，那就可以做纯利他的功德，也就是说你心能够住在定不退的话，是这个意思。善回转者就是这个意思，你从定地出来哦，随缘办事，办完以后你马上又可以立刻回到你定的心状况，心不会随境在散乱。最殊胜的是住在四禅乃至于住灭定定，你的定的功德就很大，随时没事就住在定当中，一有事应缘而出，入住出得自在，就叫做于诸境律善回转者。回转就是也可以来吧，啊，如果出去了回不来，那就不叫做善回转，能去能出来。第一个就表示什么？第一个你不会爱畏在定里面，第二个你的定根是有力量的，所以你出了定以后呢，不假作意，缘外缘不具足了，你立刻就回来了，你心就会善回到你的故乡，你的把你带到你的心定的本处，随时以定当一处，出入自在，这个叫做于诸境律善回转者。那么这样有什么功德呢？底下他说了，未欲获得宪法乐住，于宪法中依此境律，不为成立利他事故，依此境律。意思就是说，当你今天你要去疗愈你今天的身心四大不平等，你心散乱啦，或者四大不平等啦，一个菩萨行者乃至于声闻行者有三摩地修养的人，他就会去求得宪法乐住的喜乐具行，而喜乐具行能够修复你的身心，能够让你的四大恢复平等，于宪法中依此境律。意思就是说，当你要获得宪法乐住，于是你要烁烁的依止，把你的心带回到这个四禅或者是四禅或者是灭尽定的状态。这个状态你只要没有要为利他事做事的时候，你就把心又带回来，不需要为成立利他事的时候，你就把心再带回到境律里面来，常常住于境律当中，但不爱畏其中，懂吗？第一个，你要用宪法乐住疗复你今天的身心不平等事，你就去住定，对不对？就去修定，或者已经没有利他事要做的时候，你心就把它拉回到定地功德上去安住其心，保持你的心摄心在定，摄心在定。好，这个是于境律善回转者的相。再来，如果你常常时住在境律当中，你就于境律当中修什么？修前面的五种善巧所缘，运善巧乃至于处非处善巧，你就可以获得一分一分的四圣立现观。所以他就说了，又诸如来宪法涅槃，所有一切的世间道清净乃至于出世间道清净的加行善品，一切能得到宪法涅槃，宪法涅槃旁边写一下有余一涅槃，一切的有为法，有为法旁边写善品加行，简单讲就是三七菩提分， 四念处或者前文所讲的五种善巧所缘，都叫做这边的诸有为法。所以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在做，你舍心在四禅当中，就经常要观修我们前面所讲的四念处、三七不提分、五种善巧所缘，令你自证四圣谛现观，乃至于呢通过三七多门成就有余一涅槃，就是证得四果了，证得四果了。好，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啊，依于这四种事啊，四种事求宪法的之力，这四个都叫做宪法的之力。第一个，如理的求财及正受用；第二个，受可爱果，你前生的果报或这一生的果报，你今天受诸果报，不必要觉得惭愧，主要要有般若去看待它。第三个，让你的心经常摄心在定，好，闲的没事，在定地上要观修五种三巧所缘，得到涅槃道，对不对？正有余涅槃，用这四种，这四种都叫做四种宪法之力。好，接着来看宪法利他是指什么？很简单，就照你前面那四种自己得到利益的事情交给别人做，让别人也可以在前面四种事上得到利益，这就是他利。你看，如诸菩萨宪法之力就是前面的四个啊，什么哪四个？在自己的工作上怎么样合理的求财，怎么样好好的去受用你过去生乃至今生所造的善业的果报。第三个，经常摄心在定。第四个，在定地上修涅槃道，就这四件事。你四件事是你自力功德上的自受用，你现在就把你今天在自受用的功德善品加行，你也把它怎么样，如是菩萨所化的有情，跟你有缘的眷属，你就交给他嘛，跟他分享嘛，让他也由这样子的善品加行获得宪法利益。有没有？不是说叫你给报喜上面加饭啦，替伊洗身躯啦。当然他如果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你能够这样的帮他做，这是一个善。可是最重要的善是什么？能够让他得涅槃，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你教他怎么样在他的因缘上得到你自己自受用的四种果报、四种宪法利益。如果你能够令你所化的友情也可以得到这个宪法利益，就是前面的如理求财、受可爱果，乃至于依止尽律跟得涅槃道这四种果，就叫做什么？当知即是宪法利他。就这一生，这一生你就可以让他证到无生法忍，这一生你就可以让他成就出果乃至于四果。所以圣道是什么？圣道不像净土行，净土行是说发愿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在那里成就无生法忍。而圣道妙老经常讲，就是这一生证无生法忍，这一生成就出果以上的功德，这是不一样的思考。那看你的心是什么啊，你用你今天的因缘随力随能随分加行，对不对？所以任何一种果都是清净的啊。好，这是宪法利他。那么接下来看后法自利利他，这边又分作三种啊，这是韩老分的了。若于欲界能获他是财宝具足（括弧自体具足）。财宝具足其实就是你的满业，你的福报了。自力具足就是你的正报。你的五蕴要可爱，怎么可爱？具有前面的八种具足嘛，对不对？然后你的满业，你的财宝啊，你够用堪用，对不对？能够让你的福业具足，福分具足，未来生机不苦，还能够摄受众生在义利事上。这就是你要在这一生，未来生，后法就是未来生，未来生在这一生欲界的五蕴上面呢，修集在来生获得财宝具足跟自力具足的因，或者在这个欲界的五蕴体上面去修学来生能够获得往生四色界天跟四个无色界天的果报的因地行。好，到这里为止。就是你先天还是欲界的凡夫，对不对？于是你就修相应的，比如说你就修五戒十善，那么未来是你就升到人或者是欲界天，受财宝具足跟肢体具足的果报。或者你经常修四禅跟四空定，你就求四禅四空定的果，于是你来生就会升到什么四净律天或者是无色天。这话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种修行相。 第二种修行相，如果你今天是抱在四禅啊，是这个就是四摄天跟四无摄天，那么你就在四这个四禅天跟四无摄天的果报身当中呢，继续修集来生，可能往欲界天受种种财宝具足或智力具足，或者你是四摄天，你要修四无摄天果报跟具足的啊，这个财宝具足跟智力具足，你去修因地行。第三个，若宪法中如果有一些忧苦的巨型兽的话，那么你就要修学文思修三会，硕硕思则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样子在五种善巧所缘上自证是圣地，名为修习善因。所以我们说啊，苦地是我们修学圣道的老师。所以就三个来讲的话呢，前面三个比较修福，而后面第三个呢，于宪法中如果有忧苦的巨型兽的话呢，你反而去修无漏慧，去让这个烦恼断。纵使不断，福也很殊胜，对不对？福也少分的受喜乐行，如果能够断的话呢，那就是无漏了，那就是无漏加行啊。这三种后法得到利益的三种加行，三种因地的加行，这个三种是名为菩萨修习后法自利利他。那这边只讲自利，没有讲利他，意思就是说把这三种因地的加行交给别人，令别人也得到这三种利益，也叫做后法利他。因为为什么叫后法利他，不是现世得利益嘛，对不对？要得到来生，因为今生你要努力修因地行啊，来生才会得到财宝具足或自利具足，或者升到四摄四无摄天的果报啊，是来生才会受到这个可爱果嘛。所以今生没有得到利益啊，前面那个是今生得利益，这三个是来生得利益，所以名为后法的自利跟利他。那么可以求的无非是这三类啊，无非是三类。那么比较起来看起来是第三类会比较好，对不对？你伏烦恼或者是断烦恼，这个还是比较殊胜一点的。好，再来，你宪法跟后法，你这一生跟来生都得到自利利他啊，这个显然是更好了。那怎么做呢？他说啊，若诸菩萨于宪法中于喜乐聚，把这四个字夸弧旁边就写修止观呢、啊，修三摩地，得到什么？得到初禅以上，初禅以上才有喜乐聚行呢、啊，对不对？初禅以上就是少分呢、啊，二禅、三禅、三禅真是遍满了、啊。所以这边的于喜乐社就是说，你一定要教导众生，或者你自己要修得初禅以上的功德，于你今生可以得到喜乐具行受。那么住在净律的禅定的爱乐当中，喜乐当中，那么你来生也因此有定共戒的功德，你来生也一定报得什么？报得财宝具足跟自利具足的一切果地的受啊。所以这一切的善因你都可以这样子受，或者修学什么非退分的净律无色，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生在净律，就四禅天或四无色天，你就在四禅天四无色天当中继续在那里的果报身继续修学不退的禅定，那么于是你生生就报在哪里，就报在四色跟四空天的，对不对？受种种的福报啊，那么这一切的等智功德也是现生得利益，后法也得利益，就来生也得利益，可是还是不可爱的了哈，这些都是不够就近的。我们后面就看，以上这些谈的，如果不是就近伏断烦恼修无漏行的话呢，毕竟都叫做不毕竟恶力。好，我们再看完后面最后一颗毕竟跟不毕竟恶力行的分别，请看到云何毕竟及不毕竟自利利他。所谓于欲界。财宝具足，自体具足，若因行，若果行，在因跟果的后面多加一个行字会比较明白。也就是说，所有在欲界受生的五蕴上面呢，你在因地修来生财宝自体具足的因，以及果地受到财宝具足自体具足的果，这个名为不毕竟，后面就讲了，这叫做不毕竟。或者第二个，即诸一生世间清净，若因若果， 也就是说你修学世间道清净，只在四禅八定上修因地行以及受果地的报，这种人就叫做一生。上个礼拜六下午，我跟一个学长在讨论，我就一直要逼他讲一生是怎么定义。在此我跟各位报告，一生是什么意思，请在旁边注明一下。一生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还没有证到根本无分别智的普特伽罗名为一生，还没有证得根本无分别智，就是还没有见到的行者就名为一生。他已经开始修学善法了，可是并不是修得见到位，这个叫做一生。如果还没有见到，他只能够在四禅八定上因地具足，果地也会受果。这种人跟前面只在欲界当中求财跟自体具足因果具行的行者，通通被称为不必尽自利利他。所以前面我们所谈的都是不必尽。那么什么叫做必尽的自利利他呢？若诸烦恼一切永断，那这是果了。所以一定要烦恼永断，烦恼永断就大乘不只是现行断，总之习气都要断，这才是究竟清净哦。那么透过什么方法让烦恼永断呢？透过八支圣道。若诸所有八支圣道啊，八支圣道是哪八个吗？啊，正见、正思维、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八个哈，各位都要很熟哈。所以最主要就是在八圣道上面完成四圣谛心观，若此为一啊，获得一切世间善法。也就是说，这个无漏慧要依止在哪里？要依止在四禅八定，最殊胜是在四禅，由此获得一切殊胜的世间善法。世间善法当然包括什么？喜乐具行的四禅八定，或者是四禅八定相应果报的天的财宝具足跟自体具足，这些都名为必尽自利利他。你自己这样子得到因果的聚力，或者令他人所化的友情也得到八支圣道烦恼永断的利益，这些通通都叫做必尽的自利利他。所以这才是究竟的目标。我们下礼拜呢再来检择一下哈，从这十颗下来，它其实有一个道理，我下礼拜再画个白板给各位，你们不妨自己整理一下，这十颗自利利他到底显示一个恶利行的次第是什么？你们回家做这个功课，这十颗的恶利行到底显现出来一个菩萨道恶利修行的次第是什么？它有没有一个因缘果建立的次第行？你们去读读看。那么这毕竟自利利他由三种因缘来分别。他说啊，由三因缘因之毕竟即不毕竟，就是由三种标准来判别什么是毕竟跟不毕竟。第一个由自信来判别，第二个由退不退来判别，第三个由受用果有尽跟无尽来分别。那自信我们待会再看，会退的就不必进嘛，对不对？不退的那就是必进嘛。有尽的就是那个福报啊，受用果会尽的啊，受用到那时候就没有的，这个当然是不必进的。无尽就是一直不断的转生增上的，这个当然是就比较必进嘛。所以这两个后面两个很容易看，自信需要看一下，自信是非常关键的。自信是什么？以涅槃为上首，凡是跟涅槃相应的行，那就是毕竟；跟涅槃相违的就不毕竟。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他说啊，由自信来判别，怎么判别呢？究竟涅槃名为毕竟，一切的有为，有为就是生诸灭。凡是还有生诸灭行的，就名为不毕竟，这明白吗？而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无为，一定要跟无为法心相应，这名为毕竟。还有生诸灭相，就不叫做毕竟。有毕竟的恶力功德，它会包括不毕竟功德，可是你只有具足不毕竟的有为功德，那不能够有涅槃的功德，对不对？ 所以毕竟包括不毕竟，不毕竟不能够含摄毕竟的恶力。啊，前面就有这个意思。好，这是由自信来判别毕竟跟不毕竟的恶力功德。那么由退不退跟有尽无尽来分别，就明白了。由退不退即受用果有尽无尽故者，冒号，八支圣道无有退。受用果因为是有为啊，即他啊，八支圣道无有退，他所受用的果因为是涅槃嘛，所以无有尽，请在那个受用果旁边就写涅槃。烦恼习气种子永断，那就不会再有任何苦受的因缘嘛，所以这些受用果是无有尽的，名为毕尽。而反之，反之不毕尽就是什么？因为他所有一切的有为的世间定是会退的嘛，那既然会退，他的果报就会怎么样？就会失坏嘛，就有尽嘛。所以呢，为什么说世间道名为不毕尽？用这三个标准，用涅槃相应与否，用退不退，用受用果尽与无尽来判别毕竟不毕竟。他说除此之外，其余一切的善有漏法，有退故，即受用果有终有尽故，名为不毕竟。什么叫做其他一切善有漏法？指的就是世间禅定啦，五戒十善啦，这些呢都是属于善的，可是它是有漏法啊，还有夹杂的，因为会退嘛，因为退到有漏地上，所以呢毕竟它的受用果跟他的福报因地行都是有受用中尽时，名为不毕竟。那么如是菩萨十种自利利他若略若广，菩萨随力随能当勤修学，这八个字画起来，随力随能当勤修学，除此无有若故若增，在此之外没有再多的建议了。弥勒菩萨很肯定的为我们说，菩提心发心的依止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先成熟我们的种性，有事没事皈依发心，让三业清净，意业为先导，对不对？然后呢，菩提分法当中最重要就是要确定恶力的目标，恶力的目标就是自己在六度四摄法当中能够得到自利的功德，依这样的功德如何加行，令他也这样子得到利益，对不对？以悲为上首，回向菩提无上菩提为上首，以戒思天就是简单，以六随念为上首，念佛念法念僧念舍念戒念天，以这六随念为上首，随力随能勤加修学，除此之外无有若过若增。这六随念我们也曾经讲过，在修所成地弥勒菩萨叫我们非常重要的观行，在我们的资粮位就是要修这六随念，而37卷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佛随念。那么你要修佛随念，就是修念佛法门，你就要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意念佛菩萨的难思议的功德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段文为各位消过啊，后面还有一行，过去未来所有一切已学当学的自利利他二行之道，一皆唯有如此十种自利利他的分别，除此之外无有若过若增。你看讲得多么肯定，所以你们今天这个礼拜回家，只要把这十颗的恶力行到底要怎么样去安排它的因缘果的修学次第，它的相摄相关的关系是什么，你们把它找一找，画一个关系图出来啊，让你心里面得到一个总持跟判准。那么你心就经常念，就叫念法，对不对？把这样子的道理能够摄受于心，意念不丧失，就叫念法啊，念法。好，我们发菩提心正文算是告个段落，这段文到这里为止算是世俗发心了，从真实一品以后就叫做圣意发心了，所以到这里为止是有相的发心，是欲学师地论告诉我们如何约世俗因缘发心，而最重要的发心是底下所讲的以真实一品的发心。真实一品发心就是见最上的空，最上品的空性， 进相应会，在本文是这样子说的。可是我有一个建议啊，我有个建议，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反正我们都讲四项的东西啊，我是有意要跳到37卷，把念佛的法门、佛菩萨的功德一起一遍啊，讲到无上正等菩提的所学处圆满啊，把这7种所学处，除开正式一品之外，先把它讲圆满，因为后面都是四项啊，消文不难。第二个理由，墨学之前也曾经单单的讲过正式一品啊，那么因为时分也到这儿，所以我建议各位，如果你们有愿意的话呢，登记；如果你们手上没有的话了哈，墨学曾经在这边讲过的正式一品的 MP3， 你们可以去请。好，从这个礼拜以后，你就开始一天一堂课的进度去听墨学所练讲的正式一品。我忘记了，大概是23次还是几次？你们可以去听，听过的也不是。就算是再复习吧，好，再复习。那墨学就有意要先跳过正式一品，所以下个礼拜来，我会画一个图，简单把十颗的恶力行稍微料简简择一下，然后我们会跳到37卷，新闻封版是1219页，啊，讲威力品，啊，威力品以下几颗。通通是跟佛菩萨的功德事有关系。那么照理说，应当是了解空性以后再来看这些事儿，比较不会产生一些奇怪的误会。可是因为墨学会消文，墨学会把它拉到我们今天因地上来去思维这些佛的功德应当作何意念啊，应当作何意念。那么容墨学向各位学长分享我今天读书这一段文的心得啊，我倒是觉得我们学这些神通啊，了解它到底在真实我们这个法界上，它其实是可以施意的，可以见到的，而且是处处见的。你就会注意到我们四面八方都有很多菩萨来生在我旁边呢，啊，很多这种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你就可以从这些相上去意念佛菩萨的不思议功德。我们就一直不断往37卷学到哪里？学到38卷的无上正等菩提处圆满，到哪里？到新闻封版的1263页立种性品第8之前啊，密勒版我还没有翻页数哈，就到这里。从立种性品以后就是如是学，就是说我们已经把这7颗的菩提的学处搞清楚了，对不对？除了正式一品之外。然后呢，从这里开始就告诉你怎么学菩萨行，要怎么学，所以这是属于行菩提心的 啊。那前分呢就是愿菩提心，你要怎么在意乐上去意念佛菩萨，以此为缘能够发起菩提心。而这个菩提心又分成什么？分成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我们先把世俗菩提心的部分先圆满啊，当然后面这个威力品以后的其实也是属于圣意菩提心，因为他意念佛的功德。前面十力品以前的啊，10种恶力品、恶力行以前的都是属于世俗，因为是我们因地凡夫做得到的，属于世俗菩提心的部分。我们算是今天告个段落啊。那么我还把它层次拉低，把威力品以后的菩提分品啊，放在所谓的世俗菩提，我们用因地的道理来去思维。看看我们怎么样用因地心来去修念佛法门，就是念佛的功德，念佛的万德洪名。好，我们今天就先到此。最后一个报告事儿哦，因为我的菩提心的总持啊，我曾经流通过这本，后面在流通的书，如果你们没有的话可以请，就是这个释庄沙门密林所述的发菩提心论转注啊，这在后面有流通，我们曾经发过哦。或许我们这段文讲完，可以用这一品来做总持，我会做简单的消文，里面当然有他的注解啊，有密林上师他的注解，那么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